说什么说的，不用说了，有什么好说的，就是这样呗。
是圣灵真的会爱我们，管我们到底，生命在他里面会长的，是不是真信？神一眼就知道的。
我不行，主行，放心交给他。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这一刻，慢下来，聊聊我们的日子。
就让世界暂停一分钟，让纷腾的心安静一分钟。
欢迎做客不孤单地球四季小屋。欢迎来到不孤单地球四季小屋，我是梦圆。
梦圆姐好，大家好，我是蓝莓。
大家好，我是葡萄。
欢迎葡萄又来玩，
耶，太开心了。
把葡萄邀请来，就是希望跟我们一起欢声笑语一阵子哈。
对对对，我现在太需要这样的时光了。
对对对，
一个人闷着也是挺难受的。
嗯，闷着也需要，但欢声笑语也是需要的。
嗯，
听说蓝莓今天开场会分享一个让我们听了会会心一笑的事儿。
都不是会心一笑了，我觉得叫你们俩肯定不会骂我了，但是叫有些人听见肯定说我不符合圣经，不符合什么教导的。
哦，那听听看咯。
就我昨天跟神杠上了。
哦，最喜欢听这种故事了，展开说说。
也不算杠上，我觉得我在跟他发脾气，唉，我就不要。
哦，什么事儿呀？你就不要？
这个情绪不知道从何而来。然后昨天晚上上课本来是，昨天主题就是我们做了一些梦，这个梦有的时候可能是神跟我们说话了，然后老师教我们怎么去分析它。当然不是所有的梦都这样。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听这种东西，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很喜欢。然后我就很聚精会神，听完之后快3个小时，我就好累，就是太想知道这些相关的。就他这个梦的分析了很多灵力的东西，可能就让我觉得啊，好累啊。晚上回来灵修，本来应该是早上，但是我昨天干嘛了就没做。然后昨天晚上回来灵修。我就照着老师那本书嘛，已经到了第6个周了。昨天的是说祷告，我们要切切的跟神祷告。大家现在好多人都觉得列一个 list 跟神祷告，神啊，我求这个求那个，好像有一些所谓的更属灵的人觉得这个 level 太低了，就是啊，我们要赞美神，我们要先认罪，然后赞美神、敬拜神，这个是 level 比较高的这种祷告的方式。像这种列 list 要求的，好像有一些所谓的属灵的人都不屑于这个，我觉得有点说我，就是。我确实也是觉得有一些 list 呀，就不需要再说了，说了也白说。就像我的婚姻，就像我的一些别的问题，我觉得我们都知道，神说我们开口祷告之前，其实神都已经知道了，所以我就不用再求了。但是这本书上，他这个灵修的引导就是说，啊，我们就要说出来嘛，就怎么样？我就觉得。说什么说呀？不用说了，有什么好说的？就是这样呗。我现在可能在现实中表现的没有那么想结婚，想怎么样？但是其实你想，30多岁的人了，还是有这样的渴望的。但是你等了这么多年，而且我很多时候我做的很多事情就是神的教导，我很听话，结果我就要等这么多年。我想就这样吧，就是不用再求了，有什么好求的？就我不是不相信神不会给，我当然相信神预备是最好，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等的时间太长，我觉得不用再祷告了。然后他这个引导就是一定要持续祷告啊。那我觉得我相信神有他的时间，不用持续了。 我也知道他不是不愿意，所以也不用再。然后他就提到说，耶稣祷告啊，到最后就也提到科西玛尼园的祷告很痛苦，怎么样？可是到最后还是说愿你的旨意成就。我就跟神说，我不用在前面那几步了，我不用那个说我的条件列我的 list 了，我就直接跳到这一步，愿你的旨意成就，看我多属灵。
完了，我觉得很对呀。
然后又杠上了。因为他的这个引导是先整个周，这个周的主题就是说我们要列这种祷告，所以刚才说的是他的这一个周的总结。然后呢，我昨天就来到了第一天，他就每一天就有一个主题，就是说你持续的为这些来带到神面前。第一天就是说饶恕，老生常谈，我们要原谅别人，正如父原谅了我们。我不知道，我当然知道了，又他说了。然后，哦，就列了这么几节经文，就说神饶恕了我们，我们也应该饶恕别人。然后就读诗篇19篇，然后就说求神赦免我们的罪。第二个，花一些时间想一下你的一些人际关系，做一个决定，什么样的决定呢？就是原谅这些伤害你的人，然后把心中的苦毒给释放出来。我旁边就写了一句话，做不了，不好意思。
很真实，很好呀！我听到这里也没有觉得哪一点是不合神心意的呀，那这都是很正常的你啊，没有什么。
他凭什么说 make decision？你说 make decision 就 make decision 了，我凭什么？我都要去找这个老师，你说了。
我好期待你去找老师呀！
哈
我也期待，
哈哈！
去吧去吧，我鼓励你去。
我去了，我都知道他会说什么。他也是一个很 gentle、很 free 的一个老师。我如果真的去找他，他可能也会说没关系，就
嗯，
是
那就不做这决定就好了。
对。但是我当下的，我昨天真的是，我都有点，我就想，你说原谅就原谅了。当然了，我们有他列了经文，耶稣原谅了我们，我们也要原谅别人。你的当然是这么个因为所以。可是他直接来了个 make decision，做这个决定，我做不了，不好意
嗯，
思，做不了，就这么着。然后，
可以啊，允许的，真实嘛，真性情就是最棒的。
这本书一开始学的时候，我跟着他，哎，我觉得挺好，是确实有神的带领，就是从中间也感受到圣灵神的爱，神的带领。哎，到了昨天，突然做不了，原谅不了。
对，那是因为你心中有没有办法暂时去原谅的人或者事儿，那就先放一放，时候未到，时候到了还是可以做这个决定的，但现在不行，那就接受自己呗。
哎，然后今天上午出去买东西，在路上还听另外一个节目，又提到这个原谅、饶恕，又说到这节经文。哎呀，我就跟神说：“你这是要在这敲打我啊！我不行，不行，做不到，做不到。
你像16岁，现在挺好的，豆蔻年华的你，允许有些许叛逆的。
”我怎么感觉像3岁呢？
3岁可能就直接说 no，分析不出来这一堆的话。
哎，如果这个灵修材料的语气或者措辞变一下呢？如果它变成说“我现在做不到，但是我想要请主帮助我，可以做得到，有一天可以做得到”，这样你会舒服一点吗？
可能舒服一点，
对，所以他应该就是他的这个措辞，让人觉得就是好像就现在就要逼我做这个决定的那种感觉。我现在明明做不到呀。
嗯，就像我们有时候打开圣经，有些经文就是这样直白的一个，类似有点像道理或者命令的，就是非常直白的，只要读懂文字就能够知道的。就像你读到的经文，看见了就直白的，似乎是一个很严格的要求或者命令。耶稣也说，常在我里面的你们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我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照着去做。其实他吩咐的话很多都是这样非常直白的。我有太多的时候有一些经文我是翻过的，不想看的。哦，这一段也不太符合圣经教导，免责声明，免责声明。可以捂上耳朵，先暂时不听。我不是教大家忽略神的话语，我只是觉得生命的成长确实是一个过程。我自己经常这样，所以蓝莓的分享好像我呀，我经常这样的。我有时候跟葡萄说，我说我好像才15岁，为什么
比我还小1岁是
前
吗？
生了30年还在叛逆？我觉得在神
这么丰富的恩典里面，我们这个小小的人啊，虽然是领受了100%的恩典，但我们活出来的时候，它确实是一小步一小步的呀。所以我觉得还挺正常的，你这个状态，你可
哦，
以让那一页书飘过。对，
比自己骗自己更强。我属于自己骗自己的那一型儿，就是如果我看到这个啊，我肯定马上就很怪，我现在就做这个决定。然后我以为我能做得到，但其实没有做到。但是我觉得，哎，我今天好像按着主的吩咐去做了这件事情啊，好像我就做完了。但是其实我心里吧，压根儿也没要求这个人，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其实我现在就真知道了，就是要真实的先在心里面面对自己真实的状况。然后神不是不知道我们，而且我觉得蓝莓说前几天他觉得神都有通过这本灵修书对他说话，然后这次感觉好像有点情绪了，何尝不是神对我们说话呢？激起我们一些情绪啊，或者怎么样呢？就是我们可以更加认识自己，也看见自己里面的一个状况，也知道自己哦，原来我还需要神来更多的爱我、帮助我，然后我也真实的跟神有一个交流。我觉得这就已经达到灵修的目的了。
而且我觉得，就像刚才葡萄说的，圣灵有一大部分的时光跟我们相处的时候，在我们身边，就是给我们生命的一个提醒。这个提醒呢，很多时候确实是借助经文或者借助属灵的一个书籍，让我们看见真实的模样。这个真实的模样，就像刚才蓝莓说，我就是生气了，我此刻就是接纳不了。但是这个情绪真的都是圣灵给我们的礼物，因为你能够看见自己在这一刻，而且圣灵还陪着你，然后你还可以跟我们一起说出来，我们可以一起祷告，最多我们三姊妹哭一哭，各自把各自心里的委屈哭一哭，这事儿可能就慢慢过去了。但如果他连浮现出来都没有，就是你心中的这些情绪、这些积压的委屈、难过，甚至于跟神杠一杠的这股子劲儿，其实就是自己心里的委屈吧，很深很深的委屈，其实还没有完全在主耶稣的爱里面完全梳理好，这是一个过程嘛。但这也是宝贝，因为你离着那个完全的、更好的自己又近了一步。你觉得是个不好的状态，但我反而觉得是个好状态呀，因为你要经过这一步，圣灵把你会塑造的更完美的一刻，到最后最后，你一定是会饶恕那些人那些事儿的，但这一刻是被塑造的一个过程，很宝贵啊。
哇，被梦妍姐这么一分析，感觉自己又行了。
哈哈哈，
我们都
我
是这样过来呀。
对，我觉得最近一两个月，甚至就是最近一两周吧，也是更加的一个清晰的思路，就是我祷告的思路，就是第一，先看见自己不可以，这是第一步，然后才是第二步说，只有神你可以啊，那我还是愿意相信你，然后。第三步，感恩。所以说，我觉得蓝莓分享的这一个应该是必经，而且是必要的一个途径，就必须得先知道自己不可以。我觉得，如果直接跳过前面的一步，然后最后到最后说"哦，我可以了"，这完全跟我们的救恩，跟我们为什么要做基督徒是完全违背的。做基督徒的意思是，我不行，基督你行，就是
对，
这样的意思嘛。对。
对，这生出来才是新生命，要不然其实就是那个老我。你按照自己原来的惯性去处理，该藏起来藏起来，该不理不理，该迷糊昏睡。昏沉的灵就那样浑浑噩噩，那个状态在老我里面的时候，其实不是新的生命的。如果长新的生命，这是必经之路，而且是起点，就是知道我做不到。可能我们对于自己做不到的事情的反应不同，我和蓝莓的反应是一样的。我猜，因为蓝莓，如果你小的时候有一些爸爸妈妈跟你说的话，你不想听的时候，你大概也会这样直白的跟他们说吧。这不是对与错的问题，这就是你生命的状态和方式嘛。我也一样啊，所以我常常说我是个好悖逆的小孩儿。我的叛逆期怎么会这么长，长达30多年？就是我的反应，第一个就是不愿意听，跑掉，凭什么管我呀？所以"凭什么"这三个字经常在我脑海中跳出来，也是这样一天天慢慢长起来啊。是圣灵真的会爱我们，管我们到底，生命在它里面会长的。所以现在的我很少很少问凭什么了。
对，我觉得我很长时间不问凭什么了。我觉得 我已经好幸福了，就是昨天突然又被打回原形那种，我觉得都不是叫打回原形，是更悖逆了。
嗯，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以前，在3年前我认识的蓝莓，是根本不会谈论这个话题的人。我记忆当中都不会的，就类似这样的话题，你就逃得远远的。但是现在的你，可以1秒钟识别出来这是在跟你说话。你已经跟主亲近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了，这才是宝贝啊！你现在天天读，而且还去神学院开始进修关于灵命塑造，然后你跟着这些课程读到这些话语的时候，你1秒钟就能够开始跟耶稣发脾气，这表示你们好亲密呀、啊！
是吗？我
当然，
今天继续发，
大可不必。
那可不必
那你总得有个由头吧？为什么呀？哎，我们这个自己真的是。很不容易成长的。我今天早上也听了 John Piper 牧师他一段20几分钟的一个讲道当中，他提到耶稣死，所以我们死了，因为跟他一起死在过犯当中。我们这个我应该是新的我，但是信了耶稣的人，是不是就不会犯罪呀？是不是就不应该再犯罪呀？是不是就应该有能力完全胜过呀？他在讨论这个话题。
他最后居然没有结论，结在了一句话。他说一定要把这句话讲完，结在那个点，让我听阿门。我们需要在这个时代需要这样的基督徒，就是不断的去追问以上这些问题。
对，
他都没有说我们就有一天会真的会明白，或者是我们就真的可以越来越好。他连这个结论都没有，他的结论是我们需要不断的去想要知道以上这些问题答案的人。
对，而且他说成百上千万人
对，
来寻找这个答案。他过程当中有说了4个点，有3点已经是实现的、成就的、我们拥有的。最后还有一点还没有是期待中的，那前面3点，他第一点说的就是耶稣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的老我，我们原来那个旧的生命是跟着他被钉死的，这就是真理，已经完成时态的。第二个，因为他在十字架上3天以后复活，已经成就了救恩，把我们从死亡的权势中。救出来了，这个救恩是完成时态的，这也是事实。第三个，圣灵来了，我们现在凡信耶稣基督的都有能力可以脱离罪的辖制，这也是事实。最后一个有待于完成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十全十美有一天，那是完全的新生命，那是要耶稣基督再来，经过审判，经过末日，新天新地，我们就是全新的人了。但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现在经历的。
已然未然。
对，我还挺感动的，虽然听起来也是老生常谈，可是我自己是知道，每一次当我摇晃的时候，我要回到最根基时，耶稣基督已经。将我救出来了，这个新的我该怎么活呢？虽然我不知道，因为我时常被那个老的我有着抓回去，但是我一天又一天的还是在真理的滋养里面、喂养里面、圣灵的归正里面，在慢慢成长的。这个生命还是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救了我。当然，这就像刚才葡萄说的，其实这个老牧师最后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因为每个生命跟主耶稣的信、跟主耶稣的关系，它这是一个进行时态，直到我们见主面，我们在地上活着是个进行时态，每个人的生命光景又各自不同，怎么会有一个非常标准的答案来解释这样的问题呢？可是我觉得他给了这几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的根基，是我们生命的基石。如果我们晃了，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哪怕是不愿意跟神说话了，跟他生气了，但还是要靠着神的恩回到这些真理的光中，就能够回来。日子再过呗，睡一觉，明天早上起来，一切都是新的。
最后为什么感动？是我看到了他背后的一个
心里的对神的一真情，说的是我到底能不能完美呢？我能不能够真的是可以胜过这一切了呢？连问这个问题本身是代表我们神住在我们里面了，我们爱神。就是我想要真的有他的这个生命，哪怕我真的知道我现在没有，但我还是会纠结我究竟哪一天会有。就是这个东西让我觉得大得鼓励，然后也觉得原来神向我们要的不就是这一份吗？而且我们也不可能完全就是在这个地上今生这个日子里面不可能完全给了我好大的一个这个什么松了好大一个绑，而且并且是我有大有盼望，是有一天神会帮我完全了。但是这个中间过程当中，我就只用天天更加的愿意、更加爱主就可以了，就好自由。那个就没有一个好像有一个进度条，或者是我一定要怎么成长到哪一步，或者要怎么样，就都没有。这些一切的框架都没有了。
是的，而且也真的让我得了很大的释放，因为
嗯。
过往的3年多。我都觉得自己是一个被打回到信主之前的生命状态的模样，虽然自己也知道那个私下的光景没人看得见，只有我自己知道独处的时候到底在想什么，而且我也清晰的知道应该想什么，但是应该要做的事情我做不到啊。好像蓝莓说，我知道应该要饶恕，但是我做不到啊。为什么你说应该，我就立刻应该呢？我经常是这样，而且时间长达3年多。可是今天早上我听到他说，其实我们就是在最终还在滚打磨爬的生命。可是如果我们愿意，你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可是你愿意求，你就抓着耶稣，你说我想知道，我想要越来越好，我真的想要越来越好，可是我做不到啊。其实真的这就够了，圣灵一定会帮助我们。我觉得神给了我个好大的恩典。虽然我过往3年多，如果从言语、行为、心思意念，确实不够圣洁，但是有一个礼物，我觉得圣灵给我了，就是我越来越从心里头那么那么爱耶稣了，因为我发现我是这样一个人，顺着我自己的想法和判断，我会觉得这样的人是不配信耶稣的。但是神的恩恰恰就是跟他是反向的，所以经过了很多的思考，我才知道，其实我所信的，我自己能活出来的，是有限的，这是一个真实的光景，但没关系，因为神要的乃是我们心里对他的信靠，即或我是在最终，我还是想要信他，这就是当年大卫为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人，他就
嗯，
是我怎么着我都得信你。我想，
对，
这才是更宝贵的金子一般的信靠的心吧。
嗯，我现在脑海里有一个画面，就是当我们人说做不了，然后耶稣突然说：“这就对了，我来。”
对呀，我真的，我最近一直在跟葡萄在讨论，我要把自己藏在耶稣基督里。我说这个"藏"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也是一个可以让每个人去思考思考的哈，我不知道你们一想到把自己藏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是一个什么样的画面啊？对我来讲，就是我四周围都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我做什么也要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做，我想什么，我领受什么，也都是从耶稣基督的救恩往里来。既然认识耶稣基督了，他的救恩跟我们的生命每一天的想法决定是一个怎样的关系？这是个好问题，我觉得可以值得每个人去想一想。
我突然想起，我们上课老师提到一个问题，《创世纪》15章中，耶和华和亚伯兰立约嘛，耶和华跟他说，他要赐福给他，然后他的后裔怎么怎么样，然后还告诉他，他的这个后嗣是从他生的，亚伯兰就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结果到了16章，亚伯兰跟萨拉就想自己的办法。去成就所谓的帮神成就他的这个应许，那为什么15章耶和华以此为他的义，结果到了16章亚伯拉罕还是没有真的等候神的应许，用自己的方法去做这件事情， 我们信神的时候，神就是看我们那个时候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他最喜悦的。无论我们之后再犯什么样的错，或者是我们又跌倒什么的，但是我们之前的那个信不会被之后的这些我们做错的事给抹灭掉。神是喜悦我们生命中那些信的时刻的。
嗯，是的，因为当经文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当白纸黑字记录下来，并让我们这后世的人不停地在阅读这句话的时候，亚伯兰信耶和华就是一个事实，因为神是可以看到人心的，他知道我们生命最底层的那个真实光景到底是什么。我们人和人看，可能只能看行为，这个人怎么说话，这人怎么做事儿，这个怎么做选择，这个人有什么情绪，这太表面了。但这个人的灵里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但神知道，他识人是识人心的，人里边那个灵是不是信耶和华，是不是真信，神一眼就知道的，所以他拣选亚伯兰的时候，他就知道亚伯兰是信他的人啊。
我的理解是，这个信本身就是神给的，放在人的心里。所以说，亚伯兰相当于是一开始是神拣选的这个人。其实亚伯兰是耶和华神拣选的这样子一个人，是要让他做万国的父的。那这个信心其实是神放在亚伯兰的心里面。亚伯兰，你说他自己能信吗？我们每一个人信神，本来也不是因为我自己信，而是神在我们里面放下这个信心，并且透过圣灵来启示我们他自己是谁。那我觉得亚伯拉罕就是受到了神这样特别的一个恩典的人，所以说在那一刻，神跟他立约，跟他说了这么多之后，亚伯拉罕信耶和华，本来就是神自己定的人，所以说亚伯拉罕因信已经称义了。这个称义是指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也是我们的地位上的一个永久的转变，是我们从神愤怒当中把我们拯救出来，让我们在神眼前看为义人。这个身份是一次成就，永远成就的。就像今天也是江 Piper 在那个讲道里面也说了，又重复说到这一点，我们不要觉得我们要去做什么事，要一定每一次都做得好，做得对，在神那里看为喜悦，我们的身份才会一直维持这个义人的身份，而是那一次就成就了，我们就信因信这一次永远的称义了。那至于之后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那可能也有犯罪的时候，也有不讨神喜悦的时候，但是这些都已经被基督的血所遮盖了，也全部在基督里都被饶恕了。所以说，这一切的东西就是不会影响我们的身份，也不会影响我们的在神眼中的那个地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觉得，就是老师说的，神珍惜的是我们信他的那些时刻。我觉得神都不是那些时刻，就是那一次，我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那一下，我就已经整个不一样了，我已经跟耶稣同死，然后又同复活了。
对，我完全认同，所以一定要读一下第12章，亚伯兰怎么出场的。第一节嘛，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当然，后面还有很多很多话啊，但这一张口就是直接对亚伯兰说话的，没
对。
有说亚伯兰是个什么样的人，做什么铺垫，这个人怎么怎么样，讨神喜悦，神才跟他说话。不是的，就是从天直接降下来，神对他说，就是刚才葡萄说的拣选，他就是神定义选出来的人，神定义选的，神一定保守到底，
对，
所以还是在神眼中为义，而这个义其实是神先已经给了，而且他保守到底，绝不是亚伯兰这个人好还是坏的问题，但这个过程中他得活着呀，他的言语行为像一个正常那个时代的人一样。什么事儿他都做，比如说到15章娶小老婆这事儿，因为当时的人全做嘛，他就效法当时的人，他的行为可能跟当时代的人比已经好了，别人做很多恶事他从不做，但是人眼中那个义不是圣经说神以他为义的义，这个义是神的义，因为这个信是神给的，神就会保守。 在他眼中，这个艺人，他的身份地位是神眼中，而且是神给的，也会保守到底。至于他在世间活着的时候，所有的言语行为，哎，我相信他找婢女来完成神的心意的时候，大抵神会叹气吧？
对，
怎么
其实
会
那个时
这
候他也
样？
还不认识，不是那么认识，不像他最后年老的时候真的 那
对。
么认识神。哎，他其实亚伯拉罕的一生的过程就是基督徒一生的过程，就
对，
是我们是先要因信称义了，之后的年岁其实是不断的认识神的一个过程。如果不因着信，我们连神的面都不能见，不可能认识神。然后我们这一生所有的经历的神，让我们看见的经历的事情，无外乎就是让我们更认识他。因着认识他，我们的样式形象被他来改变，然后不就是一个成圣的旅程嘛，相当于是。
可能没有答案吧，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话题，因为每个人生活的现在的情况不一样，面临的挑战也不一样。希望我们的分享是合神的心意的，也能够让人的心愿意多认识一点耶稣基督的救恩吧。
今天主旨就是我不行，主行，放心交给他。
哇哦，好吧，那今天先聊到这里了，期待着我们下次在四季小屋与你再相会喽。
好的，谢谢大家。
拜拜。
我不属于这世界，我在哈利路亚这边，十架在面前，我献上无尽赞美，我活着每一天。都有你在我的身边，有时看不见，你慈爱带我向前。耶稣，你在我里面，是我瓦器里的宝贝，是我能面对明天。动力是有多远？在哈利路亚这边，十架在面前，我献上无尽赞美，我活着每一天，都有你在我的身边，有时看不见，你慈爱带我向前，耶稣你在我里面，是我瓦器里的宝贝。